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耶稣的升天，我们要来一起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八节到二十六节。我们要读的圣经呢，我们一起读的圣经呢，要从第八节读起，读到十一节，八节到十一节，翻到以后请我们一同来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一起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掀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没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我们圣经就先读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的是耶稣升天以前他给门徒的使命。我们开始读到这个第八节的时候，在第八节以前，这门徒就问主耶稣，到底这个以色列要复兴是什么时候能够来到。耶稣告诉他们说，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啊，说这个你们就不要去知道这个时间跟日期。下面呢他说，就是说圣灵要降临，重要的就是在主耶稣回来以前圣灵要降临，那么你们就要得到能力。要他们是为了国度来做这个预备啊，底下就说到你们要在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是把福音传到这个地极，传到最远的地方。那么耶稣就跟他们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这个任务使命是那么的大，那么的重要，靠着圣徒自己的力量他们是做不到的。他们要完成这个使命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有圣灵的敬，也就是圣灵的喜。所以耶稣就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这就是圣灵要下来要降临，那么你们就要从圣灵得到能力。这个能力呢，不单单是说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个能力就是要把这个神的基督的福音传到世界各个地方，然后主耶稣才回来。根据这个使徒行传呢教会就是要顺服耶稣基督的托付，能够受圣灵的引导，能够得到能力能够继续在耶稣的地上他所做的工作，他说的话。那这样的话呢，门徒在地上一直传福音直到主来，就这个是主耶稣升天以前要他们为着这个国度的来临做准备。这个就是他这个给门徒这个使命。这个地方提到这个广传福音的这个一个范围，就很明显提到一个是耶路撒冷，一个呢是犹太全地，一个撒玛利亚，然后第四个范围就是到地极。这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一个首都，也是犹太人 他们敬拜的中心了。但是耶路撒冷呢，也可以说是地上一个犯罪罪恶最大的一个城市。为什么这么说呢？并不是它有很多这个偷啊抢啊或者这些败坏东西，它最大的罪呢就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钉耶稣的十字架是在耶路撒冷，所以这耶路撒冷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城市。但是呢，我们也感谢神，为什么从这个地方开始呢？因为这个地方也是神要把恩典显明给世界上的人，给以色列人看的地方。我们还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第一句话，他有七句话，第一句话他就求父赦免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求神赦免这些犯罪得罪神的人。我相信我们都相信父听主耶稣的祷告，他要赦免，他的恩典要临到这些得罪神犯罪的人身上。所以这个最早得救的这一批人呢，是在耶路撒冷，他们最早得到神的恩典，所以耶路撒冷可以说是神的恩典最早显明的地方。第二个地方是犹太全地，这讲到都是犹太人这里的人多半是犹太人，他们是信一个真的宗教，他们信犹太教，他们信耶和华，他们信律法这个在当时的话，地上有这么多的地方，这么多的宗教，这么多的人种，但是呢可以看到在犹太全地这个地方呢，他们信的是一个真的宗教。但是呢大多数的犹太人他并不是真实的信，他们有敬虔的外表，就是没有敬虔的实意。他们可以守安息日，很严格的守安息日，他们也可以献祭守节期按照规定他们都很严格，但是呢他们心呢并没有归向神。很多的人他们不是真正过了一个敬虔敬畏神的生活。那第三个地方就是撒玛利亚了，撒玛利亚是在犹太全地的北面一点这个地方就是有是外邦人跟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混杂居住的地方。因为北边本来是以色列国，当以色列国被亚述国灭了以后，亚述国就把很多这个外地的人迁移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所以在撒玛利亚地方呢，就是有犹太人有撒玛利亚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混杂的一个地方有的可以说是一个信真的宗教犹太人，他们信真的宗教，虽然他们还不是很敬畏神很诚实但是呢那些外邦人呢，他们就信假的宗教，他们就不信犹太教，所以是一个是混杂的地方，所以也是需要神的救恩。那第四个地方是地极了，地极就是在这个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以外的地方，世界各个地方，在当时的话是什么情况呢？他们信假的宗教，信些不是拜真神的宗教，他们拜的是偶像，拜的假神。他们呢是这个都是一些信的是没有生命的宗教，他们是劝人做好事有积这个德行但是呢没有真正的一个生命，没有神的生命，没有一个里面一个生命的改变，只是外面在做一些宗教的仪式。所以你看起来这四个地方，不管是耶路撒冷 或者是犹太全地，或撒玛利亚，或者到地极，世界上各个地方，在当时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们都需要福音，他们需要认识耶稣基督，他得到耶稣基督做救主，罪得到赦免，能够真正能归向神。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前托付给门徒的一个重要的使命。下面我们就要看到这个耶稣的升天，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正在讲到耶稣的升天。在圣经里头，并没有很多的篇幅来描写耶稣怎么升天的，但这几节圣经给我们看到耶稣的升天。照着神的安排呢，这耶稣升天在先，先是耶稣升天，然后才是圣灵的降临。这个次序圣经告诉我们是很清楚的。当耶稣升天以后，圣灵降临，然后门徒受圣灵的敬，受圣灵的洗，这样的话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次序。所以当他们在这个橄榄山的时候最后升天的地方是在橄榄山，在耶路撒冷这个东面不太远的地方，这个说是走安息日的路的一个时间，那么当他们来到这个山上说了这些话，耶稣把这个使命告诉他们以后，他们正在看的时候，耶稣就被接上升了，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就看不见他了。所以第十节上，十节说，当他望上去，他们望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耶稣升天的时候是慢慢的就升了，那么门徒呢一直在看，他们定睛的看，他们定睛的意思就不是随便的看，就很注意的看，看见他们所爱的耶稣一点点升上去，他们一直在看，这定睛的看呢，就说他们是亲眼看见耶稣基督的升天，因为他们以后要传福音，讲到耶稣的死，讲到耶稣的复活，讲到耶稣的升天，还要讲到耶稣的再来，他们必须把这个事情能够讲，是很有把握的，这是他们亲眼看见的，所以他们做这个见证的时候，传讲耶稣的时候，就非常的有力量。所以他们当今天看的时候，忽然就看到什么呢？看到有一朵云彩把它接去，那我们就圣经没有具体很清楚的说到底什么云彩，或者是普通的云，我们像我们所看到的云，也很可能就是讲到是耶和华的荣光，因为在旧约里头常常这个云跟耶和华的荣光是结合在一起的，常提到耶和华向人显现的时候有荣光显现，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白天有云柱有云引导他们，晚上有火柱来照亮他们，那么这个就可以说呢，很可能这个或许就是耶和华的荣光那么这个也是表示神的同在的一个表号，因为你当看见在旧约里头的会幕建成的时候，以及在圣殿建成的时候，当他们把会幕跟圣殿奉献给神的时候，圣经就说到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这个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这个殿，以致一些祭司都不能供职，就是非常这个表示神同在的地方。所以这个 耶和华荣光呢，就表示呢，是神把耶稣接去了，父神把耶稣接去，就是因为耶稣在地上已经成就了神托付给他的一些使命，而且他所做的都是符合神的心意，所以神悦纳他，悦纳他所做的所行的，那么就把耶稣接到荣耀里去。正在他们看的时候，就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我们相信这两个人就是天使，有天使站在他们旁边，他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望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是天使对这些门徒所说的话。这天使说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耶稣已经进到天上的居所，他到天上与父神在一起了，天上去了。第二件事情呢，他说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就说他怎么到天上去，有一天他还要从天上再降临到地上，他是怎么去，他还是怎么来，所以天使说的话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耶稣他升天的时候，他是身体升天，不单是他的灵到天上去，他随时都可以天，灵可以到天上，但是门徒所看见的是他身体，这身体也不是一个普通的身体，这是一个复活以后的身体，是一个灵体，所以他都可以看见是一个灵体，而且呢他也看见呢，是可以看得见的，不是一个异象，不单单异象一个梦，那是用肉眼就可以看见，耶稣在灵体里头他升上去了，而且这个是一个荣耀的，是个荣耀的，不像在十字架上呢被这些人所羞辱的。那么还有可以说呢，将来回来的时候也是这样，主耶稣当他回来的时候，他也是可以看见，门徒可以看见，世界上的人也能看见，而且呢他也是荣耀的降临，他带着千万的天使，带着圣徒一同降临，而且也能看见是具体的耶稣，不是单单是一个一个形象，这个也是一个灵体，他回来的时候也是一个身体回来，所以他去的时候，他说他怎样的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的回来，去的时候是身体的，是灵体的，是可以看见的，是荣耀的时候，荣耀的，但回来的时候呢，他也是同样是一个身体要回来，而且他是也是众人都可以看见，而是非常的荣耀，耶稣降生的时候并没有很多人知道，牧羊人看见，不是很多人都看见，但是等到回来的时候，圣经说万族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看见他，那些迫害耶稣的，不信耶稣的，拒绝耶稣的，他们要痛哭，所以这个是在天使所要宣布的，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的回来，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回来的地点呢，去的地点是在橄榄山，因为在第十二节说有一座山叫做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所以讲到升天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这个离开走安息日的地方，安息日的路程，就是犹太人在律法里头，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这能安息日走多少路，走大概就是 不是很远，就是一公里那样的啊，一公里的路或者一公里多一点啊。圣经说是有一千肘啊，可能一千肘，那相当于现在有一公里这样吧啊。就是说，在安息日可以走的地方，要求呢，并不要大家长途旅行，在安息日走路及已知不能够来敬拜神，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圣经说是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大概是一公里那样的。那么回来的地点呢，我们要看到撒迦利亚书旧约的时候预言的话，就在第十四章第四节里头就说到，当耶稣降临他脚踏在橄榄山的时候，这个山就分为两半啊，有的就往两边就分开。那么那些犹太人呢，当时很危险的话，就可以从这个两个山的夹缝里头逃了出去啊。这是也在回来地点也是在橄榄山，所以这橄榄山在圣经里头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啊，也是一个非常很好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教会用橄榄山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那我们升天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的受死他的复活都有他的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的不但是一些事实，我们还从这个圣经里头看到这个升天的意义。第一点呢，我们要看的就是耶稣基督高升，因为他从高天来到地上啊，神托付给他，而他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住在人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门徒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啊，他是来的时候虽然不是很多人看见，但是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但他离开的时候呢完成了神所托付给他的，他回到天上去了，所以他是高升，他是主。所以在圣经里头也提到这个说主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第二章就提到，因为他顺服神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最后呢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神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些天上地上的地下的无不向他屈膝，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他成功主的神托付给他呢，他现在完成了，他高升了，他升上天了，他说是他的主，他是有万民之上的名，他是主，他是耶稣基督。第二个意义呢，就说明这是他来到地上以肉身向世人显现。那么他为了成功救赎，他被钉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但是呢他的荣耀不停滞在十字架，他还升高，所以他是个顶峰，他往上去啊，不但是这个高度，而且他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升天，就不知道他所做的是不是已经完满了，是不是已经完成了。但看见他升天，就说明他来到地上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而且父神也悦纳他，他回到天上去。第三个意思呢，就是他是升天呢，是差遣圣灵来的一个前提。如果他没有升天，那圣灵就不差遣下来，因为他升天了，所以把圣灵差遣下来的。所以主耶稣在临别的那天晚上跟门徒说话的时候，他说到他要离开他们，门徒心里面都很忧愁，主耶稣就安慰他们，他说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他说我若去了，就差他来。所以主耶稣的升天就是圣灵被差遣降临的一个前提，若是耶稣不升天，圣灵就不降下来。那你要圣灵不降下来，门徒的地上怎么能够完成主耶稣给他们的使命呢？不可能完成，靠着门徒的力量，他们的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吗？不可能。但是感谢神啊，主耶稣升天，按照这应许，他就把圣灵差遣下来了。第四个，也是基督徒普世宣教，就是在全世界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升天是因为说到耶稣得到最高的权柄啊，他是救赎的工作呢已经完成了，他才升天了。这可以表示这个撒旦失败了，撒旦以为把耶稣钉十字架，神的救赎的计划就不能完成了。但是耶稣死了，但是三天以后复活了，他胜过了魔鬼的权势，胜过了死亡，把阴间和死亡的钥匙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啊！所以这个是因为有这一点啊，所以这个门徒要出去传福音啊，他们就能够有能力啊，他们就能够把耶稣所做的、耶稣所说的跟世界上人说，他们就明白过来，就来相信耶稣基督啊。第五个也可以说是基督再来的一个凭据啊，基督再来的一个凭据，就是刚才这个天使说了，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再来，还要怎样来，就说到升天是保证是为了这个再来再降临在地上。所以这是一个凭据。我们为什么知道主耶稣要再来呢？因为他升天了，他还要再来。其实呢，也可以，我们再多想一点的话，也可以说，因为他升上天了，所以基督呢就可以接着他门徒，继续在地上，做工作，所以这个是也是跟这个基督徒在传福音的一个根据，因为他升天，他把这工作托付给这个门徒了。所以在《使徒行传》讲到耶稣的升天，在《路加福音》呢，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也讲到这个耶稣的升天啊。在《路加福音》最后也说，他说，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耶稣给他们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就是在路加福音最后说的，最后这几节圣经说的，当他们耶稣给门徒祝福，然后呢，耶稣就离开他们，升上被带到天上去了。这个讲到路加福音呢，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升天，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服侍的最后的结束。当这个地上都结束了，他工作都完成了，他升上天了。那到使徒行传呢，是讲到当这个教会，当耶稣基督接着教会在地上服侍的时候，他的升天呢是他们的开始。所以一个在路加福音，耶稣的升天啊，是他地上工作的结束。那在使徒行传呢，耶稣的升天呢是 耶稣基督借着门徒所要做的工作的开始。随着升天，把一个地上的工作的结束跟下面的工作的开始连在一起，所以升天是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的升天啊是非常重要的。当耶稣给门徒离开门徒以前，他就叫门徒说，你们要等候，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在第一章的第四节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就是要受圣灵的洗啊。所以这个这是五旬节，所以说应许说不说的日子啊，你们就要受到圣灵的浸，然后就得到能力，然后就在全地来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他们就知道这个时间不是很长，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就是一个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日期，也叫做是在逾越节这个跟无酵节以后有五十天的时间。那么耶稣在地上呢，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那么离开五旬节多少天呢？10天啊。所以耶稣说不多的日子，不多，这10天是很短的啊。那么就是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他们是从加利利来的，说明这样的耶稣意思说你们就不要马上回加利利，你们还留在耶路撒冷，你们等候圣灵的降临，圣灵要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当然耶稣没有很清楚的告诉他们哪一天，但说是不多的日子，就说你们还等在耶路撒冷。那他们就要等候，我们知道这个等候最后结果是到了五旬节，五旬节的时候就是圣灵的降临。那么在五旬节以前呢，神给他们有个属灵的预备，所以从第12节到26节就说他们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同心的祷告，这是一个预备。然后有这个彼得的讲话，这也是个预备。那么我们看见从12节到26节这一段都是一个预备，五旬节前的一个预备的工作。第一个我们看见呢，有11位使徒跟门徒们一同聚集，可能是120个人吧，120个人这样的。按照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还不止这么多，但是有这一部分人呢，他们就在一起的聚集。他们做什么呢？他们都是都同心合意的祷告。圣经里头说到这些人有谁呢？有彼得等等，有11个使徒，还有呢就是有几个妇人，还有耶稣的母亲，还有耶稣的兄弟。那么这些人呢做什么呢？都同心合一的恳切的祷告，恳切的祷告这10天他们所做的就是一个祷告。他们并没有做很多事情，他们有很多的祷告。这就看到当神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往往会在信徒的心里头感动他们，叫他们先祷告。工作以前如果你不依靠，不好祷告，不依靠神，你没有办法做主的工作。所以主的工作来到以前，他们要同心的祷告，能够清楚神的旨意，能够来依靠神，能够从神这里得到能力这个是他们很重要一件，就是恒切祷告 啊，像这个十天的一个祷告的一个特别聚会，啊，这个在这个五旬节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十五节就说了，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下面就是彼得的讲道，彼得他所说的话，这是使徒行传中间第一篇的讲道。使徒行传有很多篇啊，这个讲道你看见有个特点，就是他用的是旧约圣经，引用了旧约圣经的话啊。那么在以后你可以看到，到第二章就看见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他的讲道，他也是用了很多旧约圣经的话。你再看到以后保罗跟其他人所讲道，也都是引用这个神的话。所以这讲道不是人自己一个发明，不是人自己一个推测或者一个理性的讨论，讲到必须根据神的话来讲。那么这个是在五旬节这彼得他先有这样一个例子。他讲什么呢他讲的话的中心就是说，犹大他出卖了耶稣，他已经死了这犹大的死呢，他是应验了圣经的话。那我们需要从这个跟随耶稣人当中选一位来做那个代替犹大做使徒。本来是12个使徒，犹大是使徒，可是犹大死了他其实他不是真的使徒。那现在呢，需要有一个人能够来代替犹大的职分，代替他的职分所以他讲到犹大的死在前面从16节一直到后面到18节都讲到犹大是怎么死的。他说他死的时候是用他做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肠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他死了。那么福音书里头讲呢，犹大是上吊自己吊死的，因为他卖了耶稣以后他后悔了，那他就找这个祭司说，这个3个块钱我不要了，我还给你们。但是祭司说不要，这个钱我们也不能收。然后祭司就是用这个钱买了一块血，这个田，所以这个田就叫血田。因为犹大他死的时候他肚肠崩裂那么就流血，所以这个是用血的代价买来这个田，也是犹大出卖耶稣所得到的这个结果。那么这样的话呢，说这个，那么下面呢，到二十节就彼得的引用了两处的诗篇上的话，诗篇是神的话，所以他引用神的话，讲到这个犹大这样的死的话，是在圣经里头已经有预言了，而且在他身上应验了。诗篇69篇跟109篇都是大卫的诗，都是大卫的诗所以大卫那个时候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他在苦难中间呢，他就求告神，求神能够拯救他呢，脱离这个仇敌的手，求神呢就报应迫害他的仇敌。所以在69篇的25节就说他说愿他的住处，他的住处就大卫那个时候写诗的时候就大卫仇敌的住处， 愿这个大卫仇敌的住处呢，能够是变为荒场，无人在那居住。这个是在69篇25节，然后彼得又说，又用109篇第8节说的，他的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这两节圣经呢，都是大卫当时写诗篇这些，是他的情况，他遇到很大的困难，他就求神来救他，也求神报应他的仇敌。大卫是预表基督的，所以大卫的仇敌呢，也是基督的仇敌。犹大出卖主是成了基督的仇敌，所以他的下场呢，就跟大卫那个时候要求神来报应他的仇敌，结果是一样的。别人要得他的职分，就他不在了，那门徒缺了一个呢，就是别人来代替啊，来补充他空下来这个职分。所以大卫啊，所以大卫的仇敌的报应呢，就在犹大身上，这个应验了。在圣经里头常常这样的，圣经有一些预言的话，它不止一次的应验，就是有些预言呢，还要多次的应验。像这个诗篇109篇69篇，对这个当时大卫仇敌的话呢，最后也在犹大身上应验了。结果他的这个田呢，是叫做血田，因为他是死了流血啊，所以用他的这样的一个出了这样代价买了这个田。所以21节彼得就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彼得就开始说了，既然犹大的职分没有，他不在这个职分里头了，那还有谁可以来补充这个他的职分呢？下面从21节呢，就讲到，耶稣呢就借着门徒的聚集，能够选出一位能够做12位使徒来，代替这个犹大的职分。那为什么彼得认为要有人补上这个所缺的使徒的职分？虽然那个时候信徒很多，但是自从犹大离开了以后，不在了以后，就有11位使徒了。这本来12位使徒都是耶稣亲自拣选派定的，但现在呢剩下11位了。那为什么要有人补上这个犹大的所缺的这个使徒的职分呢？那么一个就是我们想这个12啊，耶稣为什么当时设立12呢？12也是一个表示一个完整的数字，如果缺了一个，变成11个就不够完整了，所以要补充。因为他将来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看见有12个使徒的这个名字在这个城墙的根基上啊，所以12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或者呢，他也记得，彼得也记得，耶稣也曾经讲过，我们要读到这个马太福音19章28节的时候，就讲到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问这个当时有一个少年人来见耶稣，说他要怎样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呢？耶稣就跟他讲了一些话以后，最后呢，他说，就说这个少年说呢，这个律法我都守了，我还缺什么呢？我还要做什么呢？耶稣就说，他说你要是愿意做完全人呢，那你就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然后就有财宝的天上，你呢还要来跟从我，就叫他把财宝分掉，然后跟从耶稣。那么少年呢听见以后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耶稣就跟门徒说，他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所以门徒就觉得那太难了，他说我们彼得就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彼得就问耶稣，我要得什么呢？在十九章的二十八节，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说你们今天来跟随主，将来呢你们还有一个责任，就是你们在主耶稣审判的时候，他们也要坐在宝座上，十二个使徒坐在宝座上来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以色列是十二个支派，所以这个审判的人呢，说这个使徒呢也要来审判，他们也是十二个宝座，十二个使徒，就是说这个需要根据这神的安排的话，十二个使徒是必要的。那么这个十二这个补充的使徒是条件是什么？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呢，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他们中间出路的时候，是跟他同行的人，就是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间，立一位与我们同坐耶稣复活的见证。他说要在耶稣的时候，他所跟耶稣在一起的这些人中间选一位使徒出来，他们在世上的时候跟耶稣同住同行，也听从耶稣的话，听到耶稣的话，也根据耶稣指派他们的工作。所以要这个条件什么呢？不是从没有见过耶稣的人中间来选一位，而是已经是跟耶稣在一起的人中间有很多人要选出来，有一位能够来补充这个使徒的职分。所以他们就选举了两个人，可能他们就提名的两个人，一个就是叫做犹斯都的约瑟，一个是马提亚。那么这两个人呢，都是很合适的，因为他们选出来的人呢都很合适，但是呢需要的名额就是一个，所以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间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着使徒的位分，意是众人为他们摇签，邀出马提亚来，他就与十一个使徒同列，两个都好，但是到底谁呢？他们就祷告，最后就用了抽签的办法，结果就抽出来马提亚。那么当然，现在基督徒决定什么事情就不用抽签了，因为当时圣灵还没有降临，当时圣灵还没有住在门徒的心里，那现在不同了，圣灵已经来了，而且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圣灵的内住，他可以按照圣灵的意思来明白神的旨意，不需要用抽签了。如果现在教会要选 长老执事都用抽签的办法的话，就不符合神的意思了，就是要寻求。我们去找工作也这样的，我们也不能用抽签决定，这两个职两个工作的话哪一个好，我抽签。我们也是要寻求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那这样的话是圣灵降临以后就不用这样的方式了。 那有人说马基啊也不出名啊，到底他做了什么工作？圣经以后再没有提到马基啊这个人的名字。那应该是保罗，这个缺一个使徒应该是保罗，但是不是的啊，神的安排并不是这样，因为他们的职分不同啊，因为这个十二个这个使徒呢是耶稣当时在世的时候他们都跟随过他的，他们都是为他跟他同住同行的，那么他们是着重是在犹太人的工作这方面，他们着重是在做犹太人的为这个受割礼的人做使徒。保罗呢是为了没有受割礼的人，他是为了外邦人做使徒。保罗从来没有说过我应该做使徒，我应该是十二个使徒中间一个，他不说这个，他总是觉得他是使徒中间最小的啊，他能够服侍主啊，不是他是有特别的好，乃是神怜悯他啊，所以是这方面就是他们的职分不同啊。那么保罗是不是使徒呢？是使徒啊，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那么这个十二个使徒呢着重是犹太人的使徒，这个职分有些不同啊。但是呢我们就看见在五旬节以前呢所要预备的已经预备好了，他们同心的祷告了，他们也选出这个一位来补这个犹大的职分。为什么有其他的使徒后来死了以后没有人来补呢？就不再补使徒了，不是因为死了以后要补，那是因为犹大他放弃了这个职分，所以需要有一位来补。那以后我们看到约翰的哥哥雅各被这个希律王杀害了，也没有圣经也没有说再补一个人来代替雅各来做使徒的啊，十二个就十二个了其他的使徒哦，这或者像保罗其他的同工，他们也是做了很多工作，也可以够一个使徒的资格，但是呢就不算在这十二个使徒的里面。我们看见神有他的安排啊，就是一个最好的。那么今天就在这里呢一同来看到基督的升天啊，我们看到这个彼得的讲道啊，也看到这个他们属灵的预备祷告啊，各方面都知道主耶稣怎么升天，他要怎么的回来。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感谢我们的天父，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尽美尽善，我们感谢你借着基督耶稣的升天也表明他要再来，我们在这里一同来等候。我们也感谢你的五旬节将要做的是非常荣耀非常重要的，也看到这些使徒们怎样来跟随你，他们在五旬节以前好好的准备，是叫你的旨意能够成全。主耶稣，我们也这里也是在等候你的再来，让我们的地上也能够常常警醒来等候你有一天来到我们这中间。主啊，那个时候正是你的荣耀在全地都要显明，这个世界都要得到救赎。我们感谢你，当然你赐福给我们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心紧紧地跟随你。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